解千家万户忧，听空中律师楼，请听希望之声，空中律师楼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。最近 H1B 签证政策有了一些变化，有一部分亲属移民排期往前进了一些。如果签证超期，移民局现在会做一些什么呢？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为大家请来了资深的移民律师周梅，请周律师为我们讲讲最近的移民政策和移民执法的一些变化情况。周律师你好，能不能请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H1B 政策最近有一些什么变化？
H1B 呢最近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，一个是我们知道的就是需要面签了，不能去第三国，要去母国面签。所谓去母国面签，不是说你在美国境内转身份，是就是特别针对那些需要国际旅行的人。那你要是有国际旅行的话，你肯定要一个贴签嘛。这个贴签呢，就是说以前你可以去第三国签，但是呢，现在你不能去第三国签了，你一定要回你的母国。我们知道这个 H1B 最多的人就是在美国哈，应该是第一位是，是印度的印度人，第二位就是中国人。就是贴签这个事情呢，一个是我们知道中国那边审的比较严，印度也一样，特别还是印度的，就是你要去那种美国的领馆。排期又特别长，就是说你能拿到签证的时间特别长，所以就意味着加上印度美国飞印度机票比较贵，路途遥远嘛，就意味着整个这种旅行的安排上和成本上，时间成本跟金钱成本上都上去很多，加上还有风险，万一你一定要国际旅行，然后你一定要做这个贴签，然后万一你要是贴签贴不上，那这个工作是不是就有问题了，这个是一个事情。这个回国贴签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对H1B 的这个人群是有一定冲击的。那现在就是 H1B， 就是现在当然这个贴签回国贴签不光是 H1B， 还有 J 签证，还有 L 签证，这些职业移民他都是就是职业的这种 visa work visa， 他都需要回国贴签，回母国贴签。另外就是说以前我们知道有一些免签人群，像小孩14岁以下免签啊，然后老人就是79岁以上的，现在都要面签了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变化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关注的，就是以前我们都知道H1B是纯粹是抽签嘛，它这个抽签就是某种意义上，那以前曾经有可以是一人多个雇主，他刮卡好几家就多抽，那后来呢这个东西发现有很多的造假成分以后，就改革了政策，变成一人抽一次，就是说你只能跟一个雇主抽这一次，一人一签，一人一抽。那现在呢进一步的改革呢，这个改革是川普 1.0 的时候就想做的，就是给这些H1B 的这些候选人给他一个分数，我们叫做 weight， 他要 assign 一个 weight， 就变成一个 weighted， 什么意思呢，就是工资，因为他有一个劳工部的这么一个工资的这么一个 level， 比如说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， 那一般来讲刚毕业的学生嘛，那肯定是 entry level， 就是 level 1的工资，在你随着往上走，那你 level 3 level 4一般就是比较 senior 的人，比较资深的人。那现在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提议哈，现在只是提议提案，就是给更高的工资，等于是 level 3 level 4， 更多的 weight， 更多的分量，也就是说抽还是要抽的，只不过就是这个 weight 会给更多的更高工资的人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他的目的呢就是说一个是就是其实某种意义上哈，那个初始就是 entry level 的，确实你某种意义上他们说哎，可以多雇一些美国人，你没有必要去雇外国的这些毕业生。那但是呢有人会说哦，但是你要看一些特别的一些工作，比如说教师，特别是多语教师，有可能是数学教师，那这些教师呢其实有很多的是外国毕业生，刚毕业做的，特别是偏远地区，他们的工资不可能多高， 那还有呢，就是说这个刚毕业的一些毕业生，他在一些非科技行业的一些小公司、中小企业，可能他的工资也不高。那如果这些中小企业真的是需要这类学生的，那这些小企业自己本身也就会慢慢的，就是顾不到这样一些人了。那你翻过来说呢，另外一面呢，就是说你可以看到，因为 AI 行业嘛，像硅谷 AI 行业，它本来就是高工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它等于从H1B 的这个政策层面，其实对 AI 还是有一定的推动跟助力的。所以呢，就是那种行业应该不用太担心。H1B 这个事情呢，在美国肯定不是一个主流和显性话题，但是现在的这个移民局局长他上任的时候，他就曾经说过他要改革这个事情，就是 H1B。那在政策层面上呢，就是有很多人像班农，我们知道就说是 H1B 是一个大的骗局，但是因为当初Elon Musk 是支持 H1B 的，他是说也要改，但他整体来讲是支持 H1B 的，因为川普当初跟 Elon Musk 关系不错的时候，也说过说他也愿意支持 H1B。所以这个 H1B 最终走到什么地步，现在还是不知道的，因为现在这只是一个提案。
好的，周梅律师，谢谢您的介绍。能不能接下来请您再讲一讲排期的事情呢？
排期哈，现在是9月的绿卡排期已经出来了啊。那表 A 跟表 B，就是比较利好的消息是，就是 B 表。就是提交485的这个表，就是绿卡的配偶和绿卡的未成年单身子女，这个确实前进了61天，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现在应该到2025年6月1号了，意味着这样有一些就是绿卡的，这种申请人，他们想把自己的海外的子女或者是配偶要带进来的话，他的130的提交时间，如果是在25年的6月1号之前，那其实就是说你结婚可能是在两三个月之前，你当时提交了130，或者是说你给小孩提交了130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这些人在美国，他们就可以直接，他就不用离境了，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。其余的呢，就表 B 来说，亲属移民没有变化，表 A 来讲也没有变化，职业移民表 B 表 A 也没有变化，就是说明这个绿卡的这个事情还是很拥堵，排期没有什么显著变化。
周律师，您能解释一下表 A 和表 B 吗？
OK，好，就是现在是有两个表嘛。那表 B 呢，意思就是递件日期，就是我们知道递绿卡的时候，它叫做调整身份，我们叫 AOS，或者是 Adjustment of Status。递这个485呢，你要能递进去，你要能递进去呢，这个受益人哈，就是这个外国的这个，比如说我们叫受益人哈，他是你这个绿卡这个是申请人嘛，那你的配偶跟小孩是受益人。这个受益人如果他已经持，比如说旅游签证啊，进到美国来了，他们就是想不想走，那不想走，你当然不能黑掉，你不想走了，你就要看这个表 B 什么时候能把绿卡申请递进去，递进去以后呢，那他就在里面 pending，那他等多久？你等排期啊，等处理时间，这个没有关系，这个你只要递进去了485，就意味着你就可以不走了。不仅不走呢，还有一些利好，就是说你可以申请工卡，可以拿到商号。可以申请回民纸，这样就是在这个485等待 pending 的过程中，你可以进出美国，你可以工作，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方便。所以就是对大部分人来讲，这个表 B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。这个 F2A 就是第二优先哈，亲属移民第二优先，永久居民就是绿卡持有者的配偶或者未成年子女，前一阵是一直很慢很慢。这个 F2A 曾经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是 current，就是没有排期，没有排期，因为那个时候边境也封了，然后没有那么多的就是绿卡的这种需求，就是人为的造成没有需求哈，所以呢那个时候是 current。九月就是这个表 A 表 B 就说了，说得很清楚了，9月1号以后 排期要开始了，因为它等于把疫情的时候那些多出来的这些绿卡都吸收完了，所以呢，就是 F2A 是变化最容易就比较大变化的这么一个东西。那像一般华人哈，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愿意拿着绿卡的，所以他们会很关心说这个绿卡的他们的亲属、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和他们的配偶，那当然公民他不存在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大部分我们拿到绿卡了，可能没考上公民，或者是还没考公民的这样一些人是会对这个 F2A 这个党的移民签证是会非常关注的。像以前签证超期呢是非常多的情况是签证超期，签证超期了以后呢，基本上其他的前几任政府就也就不管你了，因为他的主要的目的不是管你这些签证超期的人，他有别的很多的移民的事情要做嘛。那现在呢，就是我会去警告很多签证超期的人，我说你要小心，你这个签证超期很可能就会发上庭通知。一旦移民局意识到了你签证超期，就要给你发上庭通知了。这个签证超期发上庭通知以前就是有的，他这个法律是在这里的。没人执行，直到现在是拼命执行。那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小朋友，那这些小朋友他当初可能是被父母当初带进来的。那带进来之后，比如说这个父母当初有婚育对象，那没成以后呢，那可能这个父母去申请别的了，就是他申请了一个庇护嘛，婚育没成申请庇护，那这个小孩子就是不能超过21了，也不能跟着父母申请庇护了，他可能就什么都没做。那父母也不知道给他们做什么，小孩子可能自己也没有庇护需求，然后他就上学啊、工作呀、啊，他有山号呀，就像这样子，我都跟他们讲，你很可能会被发现签证超期而上庭。最近有好多起了，就是他们都是这种情况，就是被弄到法庭上去说，进入法庭程序了，然后他们就要去应诉。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，当然你要是说你签证超期了。你普通的坐个飞机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哈，机场一般不管你这个事情。你有护照，有旅行文件，但是你万一有点什么事情，比如说你万一在那些红州，在佛罗里达你超速了，超速的时候可能如果那个你英语不流利或怎么样的，然后那个警察看到你了，他们的警察他们不是庇护州嘛，他们是可以问你的移民身份，他们如果发现你签证超期，你在新墨西哥州，像这种红州。然后当地的治安交通警发现你签证超期，如果他多问一句，哦，他发现你没有移民身份了，他是可以跟 ICE 说给你发一个上庭通知，让你去上庭的。他就把你这种从上庭以外的，你觉得你很舒服啊，你什么都反正没有正常身份嘛，那我等嘛，我可能等到多少年后，我能找到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，你可能报了这个。打算哈，你觉得我什么也不耽误，我可以上学，我有身号。但是呢，一旦被发现你是属于这种状态，被红州的这样警察发现，还有被 ICE 整个发现的话，你是要上庭的。一旦到了上庭了，你就要重新规划你后面的这段时间怎么过了。那一般这种情况呢？这种年轻人他暂时还是肯定是不愿意走的哈。那中国人的普遍做法就是递交一个庇护。那你在就是在法庭这个层面递交庇护，但是因为你已经超过一年期了，就是他进来的时间超过一年期了，最后一次进入美国居，现在提交庇护超过一年期的话，就是自动降到从能够申请庇护绿卡，自动降到可以申请，只能申请就是免于遣返。申请免于遣返，就是说，哪怕你赢了，就在法庭赢了这个案子，也是免于遣返，拿工卡，没有正式的绿卡。那当然，就是这些年轻人的打算，肯定还是说我在走法庭的整个过程中，因为法庭也要走很久，2年到5、6年都是有可能的。他们也想的是，我是正常的签证进来的。然后呢，我又是适婚年纪，那他们主要想的还是结婚。一旦结婚成功的话，法庭是会关停的。现在，就是这些小朋友中，他们的信息呢，他们也平常不交流这些事情。然后我跟他们讲的时候，他们就有点如梦初醒。然后他们，我说你去那个移民法庭网站上，把你的 A 号码输进去，你看看你在不在里面。那有几个人就在里面开始输了，输到一定时候说发现自己的号码出现了，他们就知道去上庭了。但有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这回事，不知道这回事呢，那你要是说法庭让你去，出庭，然后你不去， 那当然就判自动判遣返了。
那法庭一般是怎么给出通知的呢？是给当事人寄一封信吗？
对，如果你要是搬家不跟移民局更新地址，他用的是旧地址的话，你都看不到这个上庭通知。我不知道现在哈，像上届政府还有往前这种缺席遣返，都是可以重开的。因为这届政府变化太大了，像以前缺席重返，我们都做重开，都开了。我们知道，就是前一阵，有人去 ICE 报到的地方抓人，有人去就是开移民法庭的时候抓人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确实是有的，但是少多了，因为一个是就是有几个 lawsuit，一有 lawsuit 之后，明显对，就是这种抓人的方式有很多的制约，特别是在法庭抓人，就是。那就非常不合理，因为他在这个程序中，他在这个程序中，你把他的DHS 就是这边的政府律师把你案子一关，说你没案子了，你可以被抓走。这个其实是在一个取巧，这个其实是不符合程序的。他们最开始这么做了以后，会越来越少，就现在越来越少，没有看见什么了。确实是7月份是个高峰。
好的，周律师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今天就请您聊到这儿了。听众朋友，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移民这方面的法律问题，您想找周律师咨询的话，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发简讯到下面的这个号码650-260-8398，650-260-8398，260-8398。今天的空中律师楼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